我们今天还是进行到第630节的下半部啊。那下半部是提到鲁伯的诗嘛，好，那鲁伯的诗的这个题目呢，他是提到说灵魂跟必朽的自己的对话。那这个很好玩哦，灵魂必朽的自己，或者是说你的内在跟必死的你，好，必朽就是必死嘛。那这里头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稍微看一下，我们是用什么角度在观察他在谈这个生死的部分。因为这个整个这539节到640节之间，他对生死的部分谈的蛮多的。好，那其实以赛斯的角度在看个人实相的这个部分呢，他的一个很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必朽的自己是什么？是一种能量流。好，因为我们说的你的内在去创造一个外在自我，而这个外在自我呢，你其实没有一刻，没有一刻是真的存在，因为每一刻都在重组，每一刻都是新的经验。从你从小到大的每一个经验，即便是这个经验很相同，比如说一起跟某个人去吃饭，看起来那个经验很相同，其实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态，你的各种状况它其实都不同的，所以每个经验都不一样。那我今天有一个比喻，就好像说在长河里面的水，它在每一刻都在往它的终点，也就是海洋在流。那我们的每一生，我们这一生的每一刻呢，它从来没有停止。看起来说我可以多活多少年，其实没有，你的每一刻都是一个珍贵的经验，它是一个能量流，经过一个能量流在体验他的经验。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标题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说生命的本质，或者是说生物的本质。好，那我今天的题目是借这一章里面后面的一句话啦，好，就是生物的本质或者生命的本质，它是经验你想要经验的东西。那痛苦的本质是什么？痛苦的本质是你没有办法去体验你想要体验的东西。那你把两句话合起来，你就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体验。所以我本来这个今天的题目，我要标的题目是体验。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活着？因为你继续在体验，对吗？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死了？因为你不能体验嘛，或者不能体验你现在这个角色所体验到的东西嘛。可是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来自什么？我们生命的来源是来自于没有生命啊，不是吗？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我们一定存在嘛，所以我们有我们特殊人格嘛，是不是？我们一定有内在自己，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从内在所推出来的外在自我嘛。那内在去推一个外在自我，而这一推出来之后，就好像水流一样，一推出来就从巴颜喀拉山往东海流出去了，它每一刻都没有停。那以这个角度来看，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是你接触的最后一群人，那你跟我们的接触的这个经验，你要不要很用心的去感受它，然后会不会感谢我们今天的相遇？那假如说因为我们有感觉，所以我们能感觉到世间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任何的感觉如果是以体验的角度，以经验的角度的话，是不是每一个感觉都是最珍贵的？因为如果我们是个能量流，而透过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在每一个改变当中，我们去体验不同的生命形式的时候，那么每个体验，不管你是悲欢离合，不管你是痛苦，你是快乐，那请问这各种感觉是不是都很珍贵？所以赛斯在梦境化教室完成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个，就是说人是觉受的品尝者。那所谓的觉受品尝者，第一件事情要创造什么？觉嘛，我有感觉，所以我才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感觉所体验到的东西嘛。那这个感觉的来源是什么？其实感觉来源是心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思维嘛。那换言之，某个角度来看，你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在操作你的思维，而利用你的能量流操作你的思维，而因为你的思维的关系，所以你体验到你生命的状态。好，那 可是问题是说，我今天不管我今天体验到什么，一个破碎的婚姻，一个快乐的家庭，或成功的事业，或者是很漂亮，或者很英俊，或者不管你体验到的是什么，其实那一滩水，那个流动的水，最后一定会归到海洋。而如果时间又是有幻象的话，有同时性的话，所以你的感觉的启动，到最后你留到的经验留下来是什么？经验而已啊。如果说你想经验某些事情，而你已经经验了，那它已经实现了。那么不管你今天你的物质的环境或物质的条件失掉了什么，它永远在你的记忆里面，对吗？是啊，我曾经年轻过，我曾经恋爱过，那我后来可能老了，可能路走不动了，或者是根本无法辨识什么事情了。可是以前你曾经品尝过的那个深刻的爱情，它是不是永远在你的心中？还永远在啊，因为那一刻只要是。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为什么我们无法用心去体验我们现在的真实状况。但是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如果你用心体验你现在的感觉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就会走在你自己的道上。如果你走在你自己的道上的话，它阻碍是最小的。那有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到我自己的主要的感觉上，所以我的阻碍很大。那一般阻碍大的时候，它会抛到了我们说的两边界限之外。那一旦抛开了这个限度之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我需要调整。可是当你觉得需要调整的时候，你永远调整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是从钟摆，假如说钟摆有30度的话，你是从左边的30度会调到什么？右边的30度才会停止，对吧？这是一个物理原理啦。那你去想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在行进，走在一个路上，而你走的方式是以30度正弦坡的方式在摆动的时候，你走的会快吗？走的不会快，对不对？而且如果摆荡过去你原来那个道上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样？如果你是那一滩水的话，你会泛滥吗？你会阻碍吗？你根本走不动吗？那用什么方式你可以走得最好？我用心在眼前的事情，我专注的是在我自己的感受上，那就会走得最好。但如果说我今天有太多排斥的事情，我有太多隐藏的痛苦，然后我有太多我心筑下来的墙的时候，那么这样我走的路会怎样？就不在中道上了，你不在你的本质本性上。因为我们在讲由内在往外在推的自己，他要体验一个由内在往外在推的那个思想的体验嘛。好，所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作是一个能量流，按照它由内在而外在的这个想要体验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没关系，可以讲了，没有问题啊。没有想讲，
很同意，
很同意。 OK。所以他说，在时间内，灵魂与必修的自己在对话。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一直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灵魂在对话。那这里他看到几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说，水变成精灵，然后几乎可以着陆。另外一个就是他看到光，而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不可能是有一个没有光源，然后会有光亮的东西嘛？好，可是如果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有的时候你眼花的时候，是不是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好像前几天我就有一个经验嘛，我怎么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像四方块的东西？那一看又有四方块的东西，可是再仔细看没有了。那我是眼花吗？还是什么？那我要讲这个的目的，比如说你看到精灵，水的精灵，或看到没有光源的光，那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请坐。 真正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除非你有感觉，好，不然它根本不存在。那反过头来讲，如果你有感觉，别人怎么否定你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感觉了。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很漂亮，可是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可是那个漂亮在我心中，你没有办法 把那个移开吗？所以如果人生的过程就像一个能量流对你生命的体验，所有的事情如果都只是经验而已，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只是经验而已，事实上也是这样嘛。当你有一天你一定要走的必修嘛，就是一定会死嘛，灵魂跟必修自己的对话，那么你一定会死的，你绝对没有可能避开死亡这件事情。好，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死的时候，到死的那一天，今天不管你今天堆上来的这个楼房有多高，或者是你的名利前行的这个经营有多好，但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归于零嘛。但有归于零吗？没有。哎，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体验会永永远远在你的意识里面，它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所有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一个体验。各位，就两个字而已，体验。你今天留下来的就只有两个字，体验。那现在问题是，那你要不要用心体验？因为这个是这个体验的部分，它永远会结束的，这个过程它一定会结束的。就好像我说，从巴颜喀拉山流向东海的那一滩水，它一定会流到海里面去，而且它没有一刻是停止的，它每一刻都往前移。那你今天体验到的事情，它不会再有的。啊，比如说我这一刻，我认识某个人，我们有很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要什么容易爱河，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任何在你那一生的任何一刻会跟你那一刻是一样的？没有嘛，没有，不可能有嘛。你不可能把一个水存下来说，哎，你不要留在这边，那我永远在这边，不可能，你不可能，因为你每天的身体状况不同，你的这个思维状况不同，你的环境不同，你所有的感觉会跟着不同的参考点，不同的参考点。比如说，当你有孩子的时候，跟你没有孩子的时候，对感情的看法不会一样，对吗？当你在不同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某些其他的一个体验的时候，你再回去原来的那个部分，它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的。那我们用极端的角度来看好了，你说我好喜欢温暖，那如果六千度呢？是不是很温暖？你一定死掉，对不对？你说我很喜欢比较冷的天气，那如果绝对零度呢？你也死掉了，对不对？那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用人生用一个帆船来做比喻好了，如果这条船它没有帆，再大的风它吹不动，它乱跑，对不对？那如果它有帆但是没有风呢？你也弄不动。好，那今天帆张起来的时候，你张的帆是不是要刚刚好？它的张度，它配合它的风力嘛。如果今天张得很硬，然后强风一来的话，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长江的那个轮船就翻倒了嘛？如果它软一点，它可能就不倒嘛。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怎么样在交感跟副交感之间，我有一个适当的平衡点。那因为每个人的平衡点不同，所以我们不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所谓的中道应该是什么？像钟摆一样停在那边，对不对？不是吧？因为停在那边它没有动嘛。可是它在摆动的时候呢，如果摆过头了会怎样？摆过头了会完全失去抗压。比如说我压力抗到极点，我根本放弃了，我就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嘛，对不对？好，那我摆在另外一边，我今天要把它纠正过来。可是你纠正过来的时候，你也常常在另外一边，而且在另外一边的这个有的时候结果还更加的不好。比如说我平常我对身心灵都没有研究，好了，那我一头投进去之后呢，我以为说我今天拿到好东西了，就拼命学身心灵的。可是实际的生活你也要是好好过，对吗？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到所谓的灵修团体他们的就是说对那种有的时候反而更加的跟一般的生活一样啦，他的征婚，他的争吵，或者他所发生的事件，或者所发生的所有问题，有不一样吗？只是换另外一种形式，一个是正面的吵架，一个是负面的吵架而已嘛。 我们待过很多团体，基督教团体也好，佛教团体也好，有时候那个眼光反而更加什么严苛嘛，因为你现在有更多的标准，对不对？那可是什么是你真正的感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一碗饭，好，那你有没有真的好好去品尝这个味道？因为假如所有，假如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个能量流，在经过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在品味，我们说结束的品尝，在品味那个经验的时候，那这里有一个定义嘛，人生的本质是什么？是经验的品味、啊，是你的你想要的那个本质的体验嘛，所以你有那个禀赋嘛。我这有这个禀赋，比如说我是个男人，那我这个男人的禀赋叫我去体验你人生，我做不到，我怎么样都做不到，因为我的禀赋是男人嘛。可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那么你的禀赋是要体验一个当女人的感觉，对不对？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婚的这种婚华啦。可是除了这个男人跟女人之外，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音乐，或我特别喜欢什么，或我某方面我特别专长，但是我这个内在设计我经过这个生命的长河当中想要体验的东西，而且每一刻我们都不同，都往下流啊。所以每一刻的体验，假如说我刚刚讲过，如果今天是大家的最后一天的话，你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你会怎么样？好珍惜。今天如果说告诉你最后一天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觉得说，我想到外面走一走，看看外面的太阳，看看外面的树花草。好，有人说我好想再回到我以前喜欢的那个海边去看看我那个海洋，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你都不去看呢？好像我们漫长的，在美国，我们以前在台湾看到说，哦，欧美的风景非常漂亮，对不对？那我们开很长的车子过来，我们什么时候真的用心去体验这个外面的景色？其实没有嘛。我们脑袋里面都在喋喋不休的，哦，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可是真正的感觉、感情不在。假如说你今天要快乐的话，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快乐。比如说，哎，伴侣陪伴离开你了，或者是说你今天失掉了什么。可是如果你愿意快乐，如果快乐是一个本质的话，你有办法停止快乐吗？没有啊。比如说我们这样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今天饿了三天了，好像我前两天节食嘛，你看到食物，你会管那个食物是什么吗？坦白说不太会，你可能很真心的说给我食物，不管那是什么，对不对？好，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快乐，而快乐是那个食物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想要快乐的话，你不会在乎那个食物的精致程度吧？我想要快乐，那我今天每个生命的过程我都能够体验到快乐。今天有人背叛你，你会觉得说 OK， 我了解，这是我的感觉。那每个感觉你是不是可以真实去体验它？那我们刚刚讲过，当如果你要走一条路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我们说是像个生命的长河一样，那如果这是一个能量流经过这个长河，就像水要往东边走的话，其实每一天的每一刻的每一个感觉，你觉得它不珍贵吗？不珍贵为什么创造在你身上？不珍贵你为什么要去经验它？如果经验它的时候你又没有体验它。他这里提到体验的部分，他说像 LSD 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真正问题是你觉得你的自我被灭亡，然后一个新的自我起来了，然后你会用全部的能量去解决这个问题，或把你的荷尔蒙啊一些化学物质去支援这个过程。可是你明知道那是假的，你明知道它是假，可是你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全力以赴去抗战，但是却没有办法经验。所以为什么我说经验是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主题？我为什么要问你们今天看到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抓赛斯里面的东西到一个程度，哦，这一篇文章我个人的看法是，人生它是一个经验的过程。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去体验这个过程啊？今天的每一个感觉，今天我们坐在这边，不管来的人多或少，不管对方是谁，不管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你愿不愿意快乐去享受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刻每一刻？如果因为哦，因为他没有来，或因为这个人不好，或因为那个人不好，所以你不快乐，是这样吗？还是说他就算不来，他就算背叛你，就算他怎么样，你还是可以快乐？ 那这个决定在水，决定在你对这事情的体验的状态，你用什么心态去体验它吗？你可以说啊、哦，那个外面的树长乱七八糟的，树叶吹得实在是落叶满地，这是一种心情吧？那可不可以换一个心情说，天哪，怎么那么美，满地的落叶，啊、哦，自然的力量真大，可不可以这样？啊，我去，想要。我昨天呢、啊，要去插一个灯啊，就被那个芦苇割伤了，在这边，啊，那我可不可以说，啊、天哪，我今天运气不好，然后被割伤？可以啊，你可以讲，但你也可不可以讲，哇，这个芦苇还真厉害，它长在这里，它都还有自己有武器，太神奇了，可不可以这样？就看你什么角度啊。假如生命是体验的话，那么你可不可以在每一个过程当中去享受你的生命？因为除了享受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嘛？除了享宴以外，如果人是接受的品尝者，如果生命是一种能量从这个生命的敞口当中去体验它周边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停止，而且最后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件事情会留下来，只有什么会留下来？经验会留下来，对不对？好，比如说很好的友谊啊，像 Sherry 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对不对？好，我们有很多次的这个深谈过啊，哈，那比如他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怎么样的，我也在乎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我能够提供的我的资源或我的书啊，或我能够提供的时间或精神，我全部都会尽量的去奉献。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交流啊，我们是透过很多的交流的过程，然后你会体验到一种爱的感觉，一种柔和的感觉啊，这就是生命啊。你可能问我说，天哪，教授你在这边干什么？十年了耶，好，然后哎，煮鱼饭给大家吃，然后上课，然后免费付这个付那，你在干什么？不是，我感谢大家让我有这个体验了。好，所以必朽了自己，所谓必朽就必死，你的内在推出的必朽了自己，他为什么要推出？如果你的生命的来源是来自于没有生命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怕你将来没有生命？为什么你要怕？你根本不用怕，因为你来自一个没有生命的自己啊。那你为什么要怕没有生命呢？但是没有生命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没办法体验吧。你害怕死亡，害怕什么？害怕我没有办法用我现在这个角色去体验我现在的生活嘛。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紧抓着我们怕失去的，可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去真心去体验现在有的。你现在有，你好好体验嘛。好，比如说有很好的关系，或有很多朋友，或外面的景色，在每一刻你可不可以愿意用享受的心去享受你生命的每一个片刻？还是你要所有的事情都很美好的时候你才能享受？那就看你的观点而已啊。那你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你有感觉。如果你没有感觉，如果你今天失去了感觉，这个世界不存在，你也不存在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感觉，谁存在？你何必跟别人争？你何必跟问别人对还是你对？这个世界唯一能够有对的人是谁？就是你而已啊！因为只有你有感觉啊，不是吗？我吃饱了，你会饱吗？不会啊。我很痛苦，你会痛苦吗？不会啊。那如果你愿意快乐的话，那至于别人要怎么样看法，那是他的事啊。现在重点是我怎么样管理我自己，我怎么样把我的心从别人身上拉回来。当我觉得我会被别人影响的时候，基本上我一定有一个东西叫依赖，是不是？我想依赖他，我想他给我什么，我想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跟保证，这是我所要的嘛。但如果说我愿意去体验感觉我的生命的时候，那我干嘛一定要别人来支持我才能体验呢？好，这是前面的这一段我个人的看法了。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一个赛斯的课程的开始哈。那第一句话他是提到说哈，在细胞正常的死亡跟重生的循环当中，以及自我经常的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平顺的过程，好，而且没有失去方向感。其实这一句话仍然对生跟死之间做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你的出生跟你将来的死亡，它是必然的过程，就好像我说的从东边到西边的这个江水一样，没有错。可是你放心，因为它不会失去方向感，它一定是一个平顺的过程。而且呢， 它有不断在循环，它不断在循环，即便是细胞也一样，所以从最小的一个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放心，它会自动的转移，比如说我这个细胞走了以后，下一个细胞不知道怎么样去吸收养分，不会吧？不会去，不知道怎么跟我其他这个细胞合作，会吗？不会，你放心。灵魂跟必修的自己，他经常在对话，而且他的转移，他会把你所有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的情感跟经验，他会马上转移到第二个他所产生出来的自我，因为他好像是个吸管啊，他像一个吸管在吸起经验，生命像一个吸管在吸起经验。那现在问题是你成不成佛，你认不认？那我不认的意思是什么？我紧抓着河岸，我不想流，我不想留，因为我紧抓的我要这个，但事实上你抓没有用，因为不会对你比较好了。你让它自然而然留的时候呢，它事实上是死亡重生的循环当中，它经常在改变没有错，但是它平顺，它没有失去方向感。好，那前面的细胞的记忆呢，它很轻易的由上一代的细胞转到下一代。那如果你是你内在灵魂的细胞的话，你也是轻易的从这一代转，所以如果是这样在转移的时候，你就根本就用心就好，专注就好，而且你要专注也一定是要先用心嘛，你用心就会专注，专注就会用心嘛。好，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专注？因为你担心呢，担心就没有办法专心呢。你今天牙痛，你能够做什么？你在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今天对痛的感觉能够放松一点，好，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的一种转换的过程是很自然的。赛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说，人的每一生每一世，它是透过不同的这个关系，它在补偿它已经有缺憾的这个关系上的一个缺陷，透过互动在补偿了。而这个补偿的关系呢，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可能这辈子啊，不要丁山，你可能上辈子是我妈啊，那可能在前辈子是我老公啊，那可能前辈子是我女儿啊，那这辈子是我们是同学关系。但这种关系的话，它在我们所熟悉的圈子里面，它是不断在换的。你如果看到早期赛斯书，尤其是第二次他提到的哈，像鲁伯耶瑟，鲁伯可能曾经是耶瑟的鲁伯是耶瑟的儿子。那好像他们也曾经是母子关系，那也是夫妻关系，所以谁真的占了谁的便宜没有？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都没有吃到，因为我们换个角色而已。但是这种关系的一种互动哈，它其实是非常平顺的。好，那所以假如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怨怼，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排斥，你知道今天你的情绪，假如你在情绪上出现说我很恨。我很讨厌，我不跟这个人怎样，不跟那个人。那如果这么多的防卫，这么多的心墙，这么多，那就表示什么？你的生命的长河，它好狭窄，它流不过，最后会怎么样？还没流到海洋之间就泛滥掉了，不见了。好，就是这样。那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因为会重来，所以你还是一样重来就是了。啊，那这里提到，他说。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自我是从内在本体中升起来，以面对实际的世界的那个部分。你以为的自我，就好像我们以为的细胞，它是不断的从我们身体的那个结构中不断出生嘛。对啊，这脚皮掉了，头皮掉了，没关系啊，那明天会长，你会担心吗？不会啊，因为它就会长啊，它会新陈代谢啊，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会变成另外一个自我。为什么？因为当他推出来他有新的经验，他以为他自己是自己嘛，就这样子。那我们以为，各位，你们以为你是谁？我们礼拜天问过嘛，你们以为你们是谁？你是丁山吗？你是那两个字丁山吗？丁山等于你吗？没有嘛，有可能其他人也叫丁山嘛，对不对？所以丁山不等于你嘛。比如说我是某某人的妻子，那你们不是他妻子之前你不是人吗？好，他说我读过什么学校，我做过什么事情，那如果没有那些东西你就不是吗？ 我那个能够等于你吗？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那真正的你是什么？我讲过了，那是个能量流对生命的一个体验的过程嘛。那没有东西留下来，还是再强调一下，没有东西留下来，只有经验能留下来，只有经验能留下来，只有感觉能留下来。那你怎么去处理你的感觉？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事件，然后我一直在抵抗它的时候，那是什么？就好像我说的钟摆，你拼命的往右边走，好了，我现在纠正它，我就拼命往左边走，它是一直在那边摆动而已啊。好，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晃了，就好像我说的，不是真的要医什么病啦，哦，什么不是用什么心什么医什么病，不是那个东西啦。真正来讲是说，假如我接受了。那我接受的话，其实我就可以往前迈进了，比如说我跌断了一条手，那 OK 啊，就今天是 我是个断手的人啊，哦，那我头发白了，白啊，对不对？那我离婚了 OK 啊，离婚就离婚啊，那我只要接受的时候，那些事情不再困扰我，我不是把所有能量放在那里，否则的话你会怎样？每天以泪洗脸嘛，然后觉得说我好悲惨哦。那其实大部分能量你放在哪里？有放在创作吗？有放在专注吗？有在享受吗？有在过日子吗？没有，没有。你放在什么？放在抓住那个你以为你悲惨的那个事情吗？然后就开始筑墙嘛。啊，就是反正这种人，以后这种人我都不往来，对不对？能量流没有办法抓的，
是啊，
是啊。
可是有人就要一直要抓住
啊。其实我说真的啦，一般比如说像尤其你们女人们呐，哈，比如说交了一个男朋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永远跟以前，就是永远跟我好一样。但问题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你哎，我碰到很多在諮商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说我很希望我先生跟我一起，两个字一起。我说好，那一起怎么一起的话？一起洗澡 ，OK， 没问题。一起洗澡，一起吃饭，好，没好。然后呢，什么都一起。我跟你讲，你真的一起到所有都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天哪，我能忍耐多久？好，我在看书，你要跟我一起看；我看电视，你要跟我一起看；我要上洗手间，你要跟一起上。我都没有我自己的空间，可以吗？不可能嘛，坦白说不可能，而且你撑不了太久的。好，我今天要跟朋友讲话，好了，麦克风大家听，是吗？你做不到了，你坦白说你是做不到，而且如果你做的话，那个程度你会痛苦。那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抓平衡点了。好，不是过高，也不是过低，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要左脚着陆，我也不可能说我今天要右脚着陆，那我也不是把两脚张得很开来着陆，我也不是垫着脚尖在着陆，我要什么？按照我最舒服的方式来走我的路，对吗？所以一样的情况啊，你说我学心灵，坦白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蛮奇怪的。其实我有时候应该好好去专心一下我的工作，对不对？啊，我偏一边，或者是我偏工作，其实都不是。我应该是调整到我自己觉得，嗯，这样的弦好，哦，是最美的，好，哦，啊，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嗯，对我来讲是蛮符合我内心的那个脉动。我心里面的喜欢，好，所以，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他说在 LSD 的哈，他用一个比较，没有前面哈，他说假如说有一天你的自我失去主宰，也就是说你今天老了，啊死了，他并没有真的死，为什么？因为他将自己的组织变成活生生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你经历过的事情，结果他怎么样？他变成在你的灵魂里头，他融到里面去，他变成他的一部分，而且是活生生的哦，活生生的生命的一部分。你没有从来没有死过啊，好，所以我常常在讲，好，如果你的生命的过程，假如说你今天在活，对我来讲，假如说我在活三十年，那我真的要的是什么？如果说我能够用我的爱，我的柔和去写我的人生故事，我今天不管损失多少，我不会损失，因为那个只是表面的物质的东西嘛。可是我写下来的东西是供什么？供我生生世世永永远远的自己在观看着我曾经做过的事情，不是吗？ 因为留下来是你的记忆嘛，留下来是你的经验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排斥别人呢？我可以不喜欢他，不去学他的样子，但是我不一定要去排斥这个。比如说我今天，他喜欢讲说，如果他是个盐巴，他很咸，是啊，他很咸，那我可以接受他。有一天我要盐的时候，我放一点啊，我不一定要跟他一样啊。或者我今天不想放盐巴，我想要糖，那不放没关系啊。但是我不需要在这个当中变成我的主力。好，因为我有主力的时候，我就在摆荡嘛，在摆荡的时候我就没法往前行了。所以 他提到一种状况，他因为他这里在提是从鲁伯的那个灵魂跟不朽自己的对话，然后谈到其实生死之间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平顺的在运作，然后在这个时候又转回来讲到谈到我们之前在谈论 LSD 的作用。那 LSD 是什么？ LSD 是强烈的化学药剂，好像常常在现在的这个台湾或美国的社会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安非他命，对不对？安非他命就是很典型的，比那个 cocaine 啊它更严重，因为叫 meth 嘛。好，那种做法是强烈的一个它是一个化学药剂，然后把你的意识从你原来的这个身体上面移走。我们的意识其实在深深说说的啦，比如说你躺下来意识就离开身体嘛，或者有时候真的是很陶醉的时候，你的意识也不见得是在你的身体上面，所以意识它其实是在一种波动的状态 OK 啦。可是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它移走，甚至移走到什么程度呢？移走到把它杀死，把自我杀死。好，他说在一种不自然的毁灭之下，在 LSD 的作用之下，有一个狂热想要重组的企图，因为你的自我被杀死，而你的自我从哪里来？内在送出来的，对不对？我知道我叫 Charles， 我知道 我有个心去体验你们，我有感觉去感觉所有的事情。那这个感觉这个心是什么？是从内在所推出来的六种感官吗？六种感官之觉吗？原来彼此生意嘛。那这个六种感官被砍掉了，被砍掉问题是后面还有两个啊，眼耳鼻舌身意，后面有阿赖耶跟莫那，对不对？后面那两个又推出来，你的意识心跟你的内在自己呢，又推出来一个后面又一个新的眼耳鼻舌身意，一个自我。好，那我们之所以操作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什么，自我的作用嘛。好，那推出来以后，它一定要推出来，为什么？因为它被突然间砍掉了，不自然的回避。所以你的内在有一个狂热的想法想要重组它，为什么要重组它？不然的话谁操作这个身体？那其实这个东西你在看一般植物就是最容易看得到了，就像你种一颗空心菜，你把它土摘掉，它就长好多土出来嘛。好，所以它其实是会有企图要重组。那为什么企图要重组呢？他说是内我试着派出替代自我来处理这个情况。你不可能没有自我啊，自我被砍掉了，内在赶快再派一个嘛。好，派出来以后呢，你杀死的自我越多，越多的自我就会冒出来。所以你说像佛教在讲到说，人要什么无我，怎么有可能无我？好，这无我这个字绝对是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无我是你内在一定会派一个自我出来嘛。那你杀了自我越多，那么越多的自我越冒出来，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身体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激动的状态，而整个肉体被迫尽其所能对一连串的灾难反应。你看我的身体是有一个主人嘛，心嘛，对不对？这被砍掉了，然后你的内我一直试图要重组它，但是你是在强烈的化学药剂之下，它不断被砍掉，不断的加起来，所以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极度激动的状态，那为了要反映现在没有自我的状态。好，那要怎样？国王被杀死了，赶快要去选举嘛。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真正的问题是他明白这不是真的，只是自我被移掉，但是被化学物质移掉，但是他不能体验，不能实质经验那体验那个经验。 这句话我认为是这一章的主要重点。 LSD 的自我被杀死了，然后呢身体在用激烈状态想要反应，可是他却不能够体验那个经验。好，你用这个东西呢，他虽然讲的是 LSD， 你可以把它用代数一样带到其他任何的地方。比如说我今天学到一个很棒的这高标准道德标准，好，那我就赶快往那个方面走，然后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体验它了，你没有办法体验，因为你把你原来的那个本质哈、哦、砍掉了，你没有办法体验它。比如说，哦，对食物啦，哦，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啦，或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啦，或者是我必须要什么高标准的道德啦。可是问题是，它其实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体验嘛？你伪装，你用人为的方式去用意志去把想把这个部分，但是问题是，那不是你的本质啊。如果说生命是一个能量流对生命长河的一个体验来讲的话，那么其实最有效力的方式是，你就在你的本质本性上用心努力去体验，这就是最有效力的方式。各位，这样我不晓得有没有表达我的意思啊？啊，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人，那其实我的那个特质，我必须要尊重，然后我必须要走在这个路上，然后我用心在我的特质上去体验它的时候，它会是最好的。比如说我是孔雀，那我的特质就是展翼，好，但是我不是跟别人比飞翔，我不知道孔雀会不会飞得很远呢、啊？听说会了。孔雀在展翼的时候，听说是在求偶了、哎，听说了，不晓得哈、哦。那他的特质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要去学别人，你可能学不来了。所以这东西就是说，你的内在灵魂，它有可以派出各种角色，但是呢，你必须要是能体验的。如果不能体验的部分，那么你硬逼自己要怎么做？好，我只能这样做，其他不行的。那我觉得那个你在自己在找麻烦，因为他明白他不能实质去体验那经验。新的人格出来了，好，新的标准出来了。我现在突然间戒掉什么东西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经验了。他知道一个假想战争在进行，却不能阻止自己不放出所需要的化学成分跟荷尔蒙，以应付相似的情况。比如说，那怎么讲啊？你在看电影了、啊，好，那看人家这个被砍头，好，那血淋淋的让你很紧张的、啊，可是你知道那是假的，那你的身体的状况起反应嘛？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去打预防针嘛，好，那你的身体根本就知道那个是假的嘛，因为那个是。不是真的细菌，不是真的侵犯你，它是一个被已经削弱了，然后假的东西弹性，可是你的身体必须要对它反应了。好，那问题是那个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其实赛斯的思想他并不太主张去做一些不必要的预防注射，尤其是那种感冒注射，因为有人注射是产生一种很不好的后效嘛。然后事实上真的有帮助吗？也真的很难说了。
可是小孩子讲那些也没有，
基本上赛斯是不赞成的，因为你没有需要啊，你是碰到问题先解决事情啊。你现在是，
可是像如果打了那个疫苗就不会得天花，不打就有可能会得。那
有吗？是真的这样子吗？有人打天花，因为你身体上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有一个我们说上下界限嘛。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哈，它都是就是一代一代的都在打天花，打到后来哈，孩子他自然知道就是这个时候会被打天花了，所以他已经有那种心理的准备跟他的身体的一个 ready 来接受这个，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很多感冒现在一感冒，我们就很这个去注射嘛哈，可是。 像他们的医学报告，他们提到说那些注射有，其实好处跟坏处来讲的话，说不定是坏处比较多了，不见得好处比较多。
可如果你有孙子的时候，你的孩子，
如果是我有孙子的话，如果我可以有选择，我是不会打的。
那他们，如果你的孩子要带他们去打，你会阻止他们？不会
啊，因为他是他的孩子，他有他自由去过他的人生，我干嘛去阻止他？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像我有几个朋友跟我差不多了，几十年也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啊，难道没有生病吗？有啊，有时候也会生病啊，可是我就是我根本就不以为，我根本不在乎他嘛，你要来就来嘛，要死就死嘛，管他的。对啊，
可是确实有很多疾病像小儿麻痹这样，是因为疫苗的关系让它减少到很
多。对，现在问题是假如环境是你的心所创造出来，为什么要创造那个在你的身上？我是这个比较有趣的。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感染，你感染，你是用这个来做什么？我们说，假设说了，我们在上节课提到嘛，如果你的神经系统是处在一个交感跟副交感之间嘛，交感让它亢奋嘛，副交感放到低下嘛，它本来就是在智力的范围里面嘛，那你为什么用疾病当你的副交感，把你的人生拉下来？你要了解是那一部分。
这些病都是在小的时候发生，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的。
你怎么知道？孩子是老灵魂，他来他选择他想要过的生活啊。他在他来投胎之前他已经选好了，他在这个父母当中他可以得到某些基因，他可以在这个家庭他可以有可能会接触到某些他能应用到的东西，让他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过他的生活啊。
所以这其实还是一种恐惧在作祟。
没错，没错。
那像比方说我牙疼，对，我就想要撑，我就想要好，我来照顾他，我来跟我的身体讲话，让他不要疼，我就想要不要吃抗生素。可是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他痛到我睡觉。
好，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还是投降了，我还是要吃抗生素。
OK， 他没有说叫你不要吃抗生素哦。你看，在下一章640节。他说以你们的社会你已经相信的事情，我并没有鼓励你们不要去看医生，不要吃药。我有很讶异的是，你就算在早期课第二次他还跟鲁伯跟约瑟讲说，你们说要吃维他命那就吃吧，你因为你相信嘛。那药是不是仍然是信念的一部分？他仍然是信念的一部分啊，问题是你相信啊。
可我吃了以后真的吃了一个礼拜就不痛了呢。
Okay.
那我如果不吃，他就一直痛到我受不了。我也很想要用我的意志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
你对药的意志力比较强，你对药的信心，
药的意志力
更强。对，你从小到大，从你六年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说吃药才有效，药到病除。
我很不喜欢吃药啊，而且
你不喜欢吃药，但是你对药有信心啊，对不对？你很相信药对你有信心啊。
所以是因为我相信抗生素，所以抗生素
不是你相信，而是你相信什么，它就会在你身上起作用啊。
那我怎么样改变我的相信？
那个很难，你就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动手，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一定要在你不能动手的地方动手，就好像我说你不需要把这个摆三十度移到缓三十度。假如说有人告诉你说哈，我学的赛斯新华，然后我就可以医疗所有的疾病哈，你要保持怀疑啦，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从这一边移到那一边。我们说以这个媒介基点的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已经相信这一点，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一点呢？这比较快啊，因为那仍然是你心态的一部分啊。哎，你相信医药是不是你的心态的一部分？如果你一直相信它，那你为什么要去违抗你现在的这个部分，然后摆荡到另外一边去呢？你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啊。对，但是你现在要看的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接受了它，然后我的心安下来了，因为我的心安下来了，反而我很快就不用去接受它了嘛。但是你没有这么想啊。
但我困扰的地方是抗生素使我拉肚子，
好，你对抗生素也有一个观念，就是它会使你拉肚子。你先说我吃西药一定有副作用，这很多我们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嘛。对，那你说我要把这个抗生素不要拉肚子这个观念要移掉，那也有点难，你就让它拉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拉没有关系。但现在问题是在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心能够真正放下来安心下来。我比较重视的是那个晃的晃，就是臣服接受的那个态度。 假如说你已经有这个观念的，你先接受它，因为接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我接受它了，我今天有一个不愉快的环境，我有一个不愉快的婚姻，我有不愉快的家庭，我有不愉快的工作环境，我接受它了。你接受它以后，你会觉得说，你一旦接受，你就能专心。当你专心，你可以移动它。如果否则的话，你只是把左边移到右边而已啦。所以造成问题都是跟恐惧有关啊，所有事情都跟恐惧有关。
那像比方说我的那个，我后来终于吃抗生素，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如果你不吃的话，那个细菌就会使你的牙齿松动，提早脱落。那我一听，哎呦，赶快打掉了，那就是恐惧嘛，我就感觉到，我可以体会到那是恐惧，
对，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除这种恐惧。
假如你已经有恐惧了，而且这已经根深蒂固，你要去立刻去制约它，你不是现在的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你就先接受一点，然后再慢慢去移动它。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那个媒介基点嘛，就好像我说了哈，我请基督徒下来，我们来祷告好不好？然后他跟我祷告以后，他就产生一个力量，就把车子开走了，对不对？那我如果跟他讲说，哎，来信赛斯心法，你要改变你的心，那我要多久啊？可能很多天或者多年吧，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来祷告，因为我用他的基点当基点了，这样你了解我的，那你看我用他的基点当基点的话，他是不是改变得很快？对，那你问题是，如果你现在相信的是西药，你相信的是这一套，你已经根深蒂固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他对抗了。你只要接受它就好了啦，就好像我说的，蚂蚁咬你，哇、哦，这个蚂蚁真棒，你这么小东西还能咬到我，而且可以让我这么痛苦，哎，这个是万物真是神奇啊，这是一种方式嘛，这死蚂蚁啊，可恶的蚂蚁，对呀、啊，捏死你，对呀、啊，那 OK， 你还是可以捏死它了，可是你还是哎，很棒，不错，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回到喜悦？要怎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我说的喜悦其实跟痛苦快乐是没有关系的啦，就是说你很多事情发生怎么样哈，你说啊这事情让我很痛苦啊，我怎么样喜悦，是啊，但只要改观念就好了啊，你观念一改你就觉得很喜悦啊，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拜母凯蒂，我在强调他的转念作为很重要，因为你只要能够看到其他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那对你来讲的话，就能够产生奇效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在做假战争啊，比如说现在你在担心啊，我现在这样子，那以后怎么办呢？哦，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么你以后还不一定会怎样，但是你现在这一刻你已经没有办法过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这是假战争。他现在这一个章节他在提到的是类似用假的战争，比如说 LSD 那是用假战争，那很多你的担心它是用假战争，那你怎么样说我只要接受我就不是在假战争里，因为我回到我自己的感觉了。好，那假战争有什么不好的，他说身体会受到很大的损耗，因为对他的天然的精力也会是一个毫无道理的消耗，就好像我在说你在走一条很简单的路，比如100公尺，然后你用钟摆的方式慢慢摆到那里，要摆多久，对不对？我一直在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在挣扎，那我能走多久？我一直在消耗，那什么叫消耗呢？我不要这个啦，我不要那个啦，那个人不行啦，那个人不好啦，那你就一直在摆来摆去摆来，我现在不要这样子啦，我不要这样的人当我的先生啦，我不要这个人当我太太啦，我就是我的理想是什么啦，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但现实是什么，我接受了以后，接受以后也许我的心态改变了，可能 right person 就出来了。我昨天礼拜天有提到说我在飞机上看一部电影，我那种电影我不会看的，但是因为一个女孩子看了，她离开座位，我坐在她的座位上，我就接着看，其实蛮好玩的。他的英文就是 find the right person， 好，那 find the right 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中文叫做什么从 北京到西雅图这样子。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他到西雅图，他是个有钱人，到西雅图的时候呢，他慢的要接他人慢了30分钟才来接他，气到不行了，简直就是要抓狂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天又冷，只好坐他的车。可是呢，到的时候，他一幕没有说明，但是他到的时候呢，一批警察、保安的这个警就是有人就去抓，把所有在里面的人全部都抓光。他刚到，全部的人刚刚被抓。如果说他早10分钟、早5分钟、早3分钟到的时候，他还被抓，因为他是到那边去做叶子的，去做叶子中心去生产的。这是一个例子嘛，那后面很多很多例子，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去相信生命对你来讲它的确是有个恩宠在，你的道路是由内而外创造出来的，你的外在自己是内在自己推出来的，推出来的目的它已经设定了它一个自律的一个范围，它一个自律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只要信任，你只要专注就可以了，你只要专心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有很多挣扎的话，你要人为的方式去开很多战争，那个都没有必要的。总而言之，你会死的。
我本来来的时候就没打算要活着回去。
是啊，这句话很好。
不是现在。
你不管你多成功，总而言之你是会彻底的失败，因为你会放下你这里的所有一切。对啊。啊，所以他说身体受到很大的阻碍，毫无道理哈。他说其实概念形成实相，那这一点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哎呀这个人就什么病啊，然后他吃了什么就好了，是啊，概念形成实相啊，或者是得了小儿麻痹，问题是他的概念去形成实相而不是小儿麻痹了。因为赛斯对这一点他在后面的部分解释很清楚嘛，你利用病症来做你人生创造的材料嘛，你用疾病，你用各种方式来创，比如我今天牙痛了，那就创造我实际的材料。我因为现在是因为写了赛斯写久了，我几乎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够发现它的原因的。有些时候就奇怪，我说怎么到这里，然后鞋子好好的一双鞋，而且名牌的鞋，怎么断了两半了？好，然后同事帮我粘好了，第二天好了，干脆整个就脱落了。对呀，好，然后我去买了一双新鞋，鞋子买回来，从买鞋子到旅馆大概只有100公尺，回到旅馆一看，脱落了，而且看起来是蛮新、蛮名牌的，不能讲牌子，不然人家会说我在诽谤他。好了，那我想说算了，我不要理他好了。第二天我去演讲，8个钟头回来以后，想要上床睡觉，脱鞋子一脱。整个裂开了，对啊，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发生。那你会发现它，我们的内在它用各种信号来提醒你，你知道我意思吗？这种东西我要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你用敏感的心，去体验你的生命，用心体验，因为事情发生绝对都是恩宠，因为你的内在往外面，你的内在送出个外在自我来体验你的生命，一旦发生事情一定对你是有恩宠的，即便是你看起来像灾祸，可是因为那个灾祸它是要让你看到有些问题不行的，我一直在这样，我不行的这样子。那但是最后来讲的话，我说这个没有什么啦，你只能说他说这里提到，他说并不存在其实心智并不存在可怕的环境，因为都是一些假想的状况在反应。好，老公背叛你了，那有一天你会死掉啊，你死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他是你心爱的人，那如果有人照顾他也蛮好的啊，没有，这个蛮酸的。他使这些迫使这些肉体做出一些过度的反应，以至于造成一个紧张的状态，在重剂量的这个药品之下，身体感到最大的威胁。那信号告诉他所得到资料跟信息跟实际上是没有关联的，可是呢，他却 因为那些信号是最紧急的，他被迫用尽所有的资源。好，你去看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在使用？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事情是紧急到不行了，那你把你所有的精力跟能力呢都用在这上面，然后用尽了你的资源。好，比如说我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好，你用尽了你的资源，像我现在在学赛事就用尽了我所有的资源，我都在学赛事，开玩笑的啊，因为我喜欢的啊。好，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干嘛呀。对啊，所以刚刚讲那个抽烟的嘛，好，比如说我现在抽烟，或者我今天是立党，我说我是黄党，对不对？那你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我看他哇尽量写信去那个申诉什么什么，你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哦，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奥运选手嘛，他是10项金牌的得主嘛，他是个男生，结果他现在改了名字，然后换性别，
变女的，
对，变女的。他说你以后叫什么什么名字，我没忘记得那个名字了。他长得还蛮漂亮的，就是世界奥运金牌，10项潜能的金牌，现在是个女生的，对啊。那他可能会用尽一切的这个能量哈，去希望改变某一个性格或某一个特质，或者是他支持什么这个同性恋团体有什么，他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当然这也许是他人生的目标了，或者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目标的话，也有可能这个目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讲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我们是为了愿望而来的，我们所有具备的所有的身体的状况跟我们心智的才能全部都是为了沿着这个愿望而来的。那如果紧抓了某些部分不放松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在你所要走的那个路上。如果你一直在担心，你怎么专心？这样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吗？还是我们继续下去？现在可以发表意见了吧，丁姐？
没有意见。
啊？没有意见也是意见啊。现在有什么想法？
没有，刚才你在讲那个接纳，我最近就是真的深刻的体验到这个接纳，是把你恨的放下了，接受你恨的，也把你爱的放下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是体会到全然的自由跟喜悦。
嗯，很棒。
很棒，真的很棒。
嗯、谢谢，告诉你。
所以进来上课跟你说。
谢谢，谢谢。我那天也给各位看这个谈到一个事情嘛，就是我那个朋友哈，他也是啊，他因为我们一直要抓紧对方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由了，就没有办法自由，而且我们很苦很苦。那如果说你能够看到这个情况，你也接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还是可以用快乐跟以前一样的快乐心去过我的生活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用以前快乐的心去过以前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了，这是很重要的。那因为这里他有提到很多药物的问题了，他说在某种情况之下，简单的生物的本质哈也是一种攻击，对血那块也是有，因为你用药，那用尽了所有的资源，就算是最简单的生物本质也是一个攻击。那这个药物引起那种意象跟经验，很少被忘掉，而且新的自我一生下来就带着这个经验跟经历，就是说你贴药之后产生的自我，对不对？他也会带着那前面的那个部分。那当然他说有些心理学家会说你无意识的哭叫其实对出生的一种自然反应，对啊，是没有错啦。可是现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自己面对自己的死亡。哎、欸，我贴药，对不对？我不是自然的，而是我贴药的状况之下看到我自己的自我被杀掉了嘛。那同时另外一个自己呢，就是那个看的那个自己呢，有意识的参与前面一个自己被杀死或生起来。好，那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家跟分析学家呢，他说用这种方法来描绘心灵之路，一个自我死掉，另外一个自我起来，来看他这种过程，好像是自我的上升、自我的消灭的这个过程。他说去解剖一只青蛙来看它活的还死的已经够糟了，如果是解剖一个心灵的话，那是 绝对是三倍的危险啦，要让它恢复原状，他说太可怕了。那他 这一节的资料他是到这里了，那刚好呢这里提到一些注解，注解就是说呢他们家的一只猫叫龙尼，在一个礼拜前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写信问他们宠物在家里训练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这个赛斯有对这个部分有很详细的解释，好像跟当时他们的情绪状况有关啦。但是他这里提到说，其实那一只猫呢在冬天本来就要死掉了，就会死掉了，对你们来说那是一个可能性的死亡。好，那这里就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可能性。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其实意识的频谱它是一个可能性的频谱，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的。我们以为的自己，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直线的，我怎么想我是我，但是事实上对内在来讲它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也就是说你的话呢，他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出生之后他既有可能所有 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的可能性他 都有可能会过的。所以这一只猫呢，他是活在一个本来可能性的死亡当中，但是他被救起来了。好，那他说是在实相的一部分呢，他的确是在冬天就死掉了，另外一个实相。好，他在冬天就死掉了，而在你们的实相呢，他可以活得更久。所以比如说你对某个人，你一看到他你会觉得说，哇天哪，我怎么跟他那么熟那么熟，我怎么跟他会那么亲近，有可能呢在另外一个实相你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好，你不晓得。好，